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市场总体来说偏弱一点点，四千个在跌，一千个在涨。那对于整个 K 线来说的话呢，是在昨天出现了一个放量以后啊，出现了一个还算是有一点点量的一个小阴线啊，但是这个量并没有昨天来的大，所以说以量价关系上来说，还不至于直接在这个地方说来一刀。我要又要向下走了，这个呢倒不至于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的话呢，首先第一个，这一个二十日线它是向下走的，所以说昨天打到这个二十日线附近，其实出量的话呢，也就代表它有抛压的，有抛压以后呢，所以说它自然会在这个里面形成一个震荡。但今天市场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受的点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去看创业板指数，这个就是比较难受的点，因为其实在这两天时间，创业板指数的涨幅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各个板块，包括说甚至还有其他的上证指数或者其他宽基都是遥遥领先的，包括今天涨了 0.61 19个点，但跌的股票呢是1000个，涨的股票只有300个。就这种状态呢，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在19年到21年的时候，当时宁德时代独领风骚的那个时候啊，就出现的这种就是一个票绑架了整个这么一个指数。现在的话呢有点类似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去看涨跌贡献，就能看得到今天涨贡献其实最多的就是中继续创涨了6个点，然后盛虹科技涨了10个点，这两个票啊对于整个创业板的一个贡献加在一起就有30个点，如果再加上新医生的话那就更多了，基本上加在一起要接近40个点的一个涨幅。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创业板呢，只要如果他们三个东西能涨一涨，那你就不用管这个指数呢它就是涨的。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我们在这个里面深度去剖析一下背后的一个内容啊。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说这种行情啊总体来说是比较弱的。为什么比较弱呢？因为有点像是当时银行的一个状态，就当时银行单独只有银行涨，对吧？我独自升级，我独自上涨，然后其他的你们通通就被落下了。现在的科技呢，特别是像这种算力科技，就像当时的银行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屠龙者终成恶龙啊，他们也成为了新时代的恶龙，有这种感觉。当然这个是开玩笑。那形成这个的原因呢，背后我们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当然这只是纯属猜测，很有可能是公募基金的一个新规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公募基金新规，我们说简单一点，不说什么什么百分比到多少不用管，现在公募基金它的新规，第一个它会有一个锚定的一个基准值，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一定要跑赢基准值，没错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它自己的收益和自己操作的基金是直接相关的，对不对？好，那如果就相当于是自己在炒股票，放大了一点杠杆或者怎么样子，差不多的意思。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公募基金它整个的业态就会出现一个剧烈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件好事，好事的话也就是说公募基金它不会乱搞了，第一个不会在高位给你发大量的这个基金，最终把你们套住套很多年，这个是不会了啊，确确实实是有好的地方。但是万事万物呢都是双刃剑，它的第二个刃呢也容易割到自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公募基金，你会如何去选择？第一个说我可以选择躺平，就直接跟基准一样。那跟基准一样躺平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规模各方面也不会有更多的增长，因为公募基金赚钱主要靠什么？靠规模，对吧？那要规模的话要什么呢？要看上去你要比别人跑得强一点才行。好，所以说再加上你如果跑得比别人强，或者你跑得比基准强，你自己的奖金也会比较多。那在这种钱的驱动下，金钱的驱动下，就变成什么呢？好，他们公募基金呢就变成偏向于有点像私募化的一种状态，他们会追涨杀跌，而这种追涨杀跌会变得非常的极致。这种极致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极致的抱团。比如说啊，就是像比如说就像创业板，比如说我锚的是这个创业板好了，对吧？我的基准是这个创业板指，那我需要比创业板指来的强，那我当然我自己肯定会去配创业板里面的一些股票。好，那配的时候如何去做呢？其实特别简单，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假如说啊，比如说我可以特别特别重仓一些标的，比如说我就重仓中继续创，而且仓位很重，然后再重仓盛虹科技、新益盛，如果类似这种，我就完全是大的重仓，其他东西呢我就只买一点点。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呢？他这么做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拱上去的时候，总体来说这三个东西的涨幅是遥遥领先于创业板指的， 对不对？好，当然我这是极端化了，实际它是有持仓的规则的，不可以说重仓就是你看我只买三个票，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但是呢，它可以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仓位比较大，比如说 7%、8%， 对吧？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它偏向于这种重仓以后，它就比较容易跑赢创业板指数。那你说不一定啊，搞不好他们也跌啊。那他们会玩什么游戏呢？就是说你买这个，我也买这个，大家市场认同的东西，大家同时都买同一种东西，那么最终出来的结果就是现在今天大家看到的结果，就像创业板指就是涨的，指数就是涨的，你永远跑不赢。为什么？因为大部分股票都是跌的，因为他们只买往这个地方抱团。当抱的多了以后，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当抱的你说抱的多的，那其实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差距，和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差距。抱的多了以后，比如说像中继续创啊、盛虹科技啊，类似这样子的，前一个票是什么？寒武纪。他们玩的是什么游戏呢？好，因为说比如说创业板指它还有 ETF 的，对吧？因为很多人说，哎，我跑不赢指数，那我就买个 ETF。 然后包括说 ETF 本身的话，它会对整个市场做一个全盘的一个配置。而比如说像这种续创之类的，它的市值也是从101开始慢慢往上跑的，好，跑得越跑越多，对吧？我们去看啊，中继续创，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到6000多亿了市值。好，就最近这么一段时间啊，它也已经走了6倍了啊，从1000亿开始啪跑到6000亿市值了。好，这种当它的市值足够大的时候，它在 ETF 当中，比如说在创业板的这个 ETF 当中，它的权重会怎么样？会逐级上升。那么如果说原先 ETF 它在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也没有人申购，也没有人卖出的情况下，由于它的权重变大了，所以说呢 ETF 内部它要去跟踪好，比如说这个创业板 ETF， 它要跟踪好创业板 ETF， 那它会怎么样？加大这个东西的权重的配置。所以说的话呢，被动基金也会参与到这个抱团里面来，当然它不是主动去抱团，因为它权重变大了，所以你只能把它配得更多，因为你配的更多，所以说他们形成了另外一股买单，而其他的公募基金呢，自己也形成了一个买单，所以说整个市场呢就形成这种类银行的状态，就是只有银行在涨，你看着就指数挺牛的，然后你看，哎呦，创业板挺牛的，最近走的都很不错，深成指也还可以啊，对吧？走的还不错啊，你怎么会不赚钱呢？是不是你不够努力啊？你是不是晚上复盘的不够啊？好好来学技术吧，好好去翻翻新闻看看。再努力一点，再卷一点，其实呢，扯，深成指这个东西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涨跌比就知道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它在整个的这一轮里面，现在逐渐去演绎出来的，就这个新规过后演绎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就基金经理他要挣钱，怎么挣钱？他要去第一个甩开他的一个基准，甩开基准那就是抱团，极致的抱团，然后抱团以后去引发被动基金，然后再过来买他的手里的持仓。因为他权重大了，他就买的越多，他权重越大，然后互相之间大家抱到上面去以后，他一定跑得赢基准，然后并且不仅跑得赢基准，而且他还有会有一定的超额。但是你说啊，那他是不是会千秋万代下去？不会，他会形成另外一种什么呢？当大家该有的资金都进去了，因为资金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抱团抱到极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哎，就类似于像比如说像这个上证50这边这一段一样，这一段也是抱团嘛，对吧？大家都去抱团毛指数，一路一路往上冲，指数们一直在往上冲，但个股一直在跌。在这种状态抱到极致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什么呢？就像我们扑克牌里面玩的一样，跑得快啊，比谁跑得快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基金经理，哪个基金经理，比如说原来比如说创业板基金经理谁谁谁，好，他先把这个抱团票先清了，他清的早，一看拐头了，他清的早，那说到底，然后他马上去平铺这个创业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跑出基准了，再也不会跑出基准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或者说他就锚定基准这么去配，他不再重仓，他锚定去配好了。那这样子他可以这个比如说半年这么做了，下半年他就可以躺平了，他不用管了，对吧？他一直有这个比如说5个点10个点的超额，那他可以10个点的超额基本上可以一直混到年底为止都没有问题。而且他这个是按照3年去看的，所以说呢，以后啊，如果这个东西发展下去啊，我怀疑啊，他有可能到明年的行情会比今年抱团会抱得更狠， 就不管什么东西出来，它只要有一个大票，你要注意，就是它里面的权重就有可能会抱团，因为其实最近已经被玩过好几次了，并不是说这个公司说未来一定千秋万代，未来一定说这个就是未来，这个就是怎么样子，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航母机，对吧？当时第一个爆出来的是这个东西，就抱团的是这个，那现在你要去兑现它6000亿市值，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6000亿市值到，那你要到什么时候你的啊，要做到多少生意才有可能说去兑现掉这个6000亿市值，这都是打问号的一个事情。但是他只要说大家都在爆，那就没有问题。那现在包括说光模块其实也是一样，就大家足够的爆的足够的紧都不会问题。但是如果一旦有风吹草动，一旦掉下来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猛烈。为什么？只要我跑得快，我就跑得赢净值，你跑得慢，那你的净值就掉得多。所以说我跑得快以后，然后我去平铺一点不动的票就可以啊。所以说公募新规出来以后，以后未来的市场会变得更加的猛烈，也就是说追涨杀跌会更猛，就是原来有可能说就是有些票还能慢慢的涨，现在不是，现在就快速的冲上去然后马上就没有了，类似这种，然后快速的冲上去马上就没有了，类似像这种。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我们比如说啊，像这种赛微电子这种这个 OCS 的啊，光交换机的上去速度就非常快，即便是说到现在其实它还没有说，比如说还有像那个德克利啊，今天有20厘米对吧，这个 OCS 交换机的做这个的你也是一个20厘米，即便是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新闻，新闻上面说产品尚处于样品交付阶段，客户验证阶段，未纳入近期的营收规划，就近期暂时还没有营收，但是呢预期已经上来了，所以说而且呢这个资金的一个对于说这方面的一个容忍程度或者说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容忍度非常高，就只要你有，你说你有我管你之后有没有生意，或者说到最后暂时客户拿了以后说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少订单没有关系，我先往上怼，然后他会有很多的就会把这个市值会拔得很高。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发现手里如果拿微盘其实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呢选择中大盘效果就很好，就是选择中大盘一些强势一点的，哎，你看这个涨那个涨都有，但是小票都不容易涨。为什么？小票根本带不了权重，它也不会把你带上去，所以说往往它市值是有一个阈值啊，这种阈值可能是比如说300亿或者400亿左右，一旦到那个范围之内就会被疯狂的抱团，不管说它短时间到底有没有生意或者怎么样，他就会最终会抱团到天上去，然后成为说让被动的这个 ETF 再过来回过头来买，然后他回头他也能卖出啊，这是一个套路啊，说到底是一个套路，就是你不能去把它完全去带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因为很多的甚至包括说就算强如比如说旭创类似像这种，那大家说啊未来业绩怎么，现在是70倍市盈率啊，70多倍的 TTM 是 78.7 倍，动态是70倍市盈率，这个东西10年前经历过创业板超级大牛市的，15年超级大牛市，当时说市梦率市梦率100倍市梦率，当时也都是成长股，业绩也都很好，然后呢100倍市盈率，当时创业板市梦率了，这个也要70倍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很多人说那不一样，明年业绩还会更好，后年的它订单量还会更多还会更好，你只要想这么多的生意就集中在这么几家里面，现实吗？很明显不现实。我们也可以看新闻，比如说像华工科技 1.6T 的光模块也有已经小批量订单出货了，你只要想任何的一个产品，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或者说它的壁垒没有那么的高，就是说只能选我的不能选任何人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它算是有点壁垒，但现在这个壁垒也被打破了一点对吧，这种壁垒极高，没有人可以去复制，没有人可以去撼动，这个时候那这个公司会非常非常厉害，它能维持一个高毛利率会维持很长时间。但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产品，我们就需要去注意，就注意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生意它在做，中继续创在做，其他家能不能做，其他家会不会也一起进来。那作为说英伟达来说，他自己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想哎，中继续创你赚了这么多钱几百亿了是吧，那我分点生意去别人那边做做可不可以，那明显可以的对吧，又不是说别人就不能干了，哦，你说 1.67 就是我的专利就其他人干不了，我这个可是核心科技你英伟达都干不了，只有我能干，并不是这样子，其他家也能做，那么英伟达分点其他生意给别人，为什么要分过去呢，那其他人报价低一点对吧，那你这边是不是要降个价，然后之后的话等到完全大批量了，那每年给你降个价，要不要这样子，当然会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规矩啊，所以说你只要是做供应链的，其实你都能够知道，说做配件的你都能够知道和主机厂配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就到后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啊，不会说在这个只有在短期之内它只有这么几家验证的，但是突然之间需求爆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的利润率是最高的，等到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蓝海就进入到红海了，竞争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70倍到这个是70倍市盈率，你说千秋万代了到一万多亿了，一个做光模块的总觉得哪里点不大对。当然不能排除它短期涨啊，就是说因为涨任何时候，即便是说十年前的像乐视网啊什么涨的时候也会涨过头的，涨的时候涨到最后大家就只认这个，因为它只有这个能涨，其他都涨不了。我不管你说什么估值了什么这种东西我听不懂，我告诉你就进去就对了，进去就涨就赚钱了，就变成这种样子，因为涨所以涨，就因为涨所以我要买，具体和它的价值已经开始逐渐越往上面去越是偏离的，偏离多了以后就是大家开始封神了以后就不对了，就是这种现象。比如说以前在这个隆基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当年也是一样，就是走上来以后它不会一次性的就掉回去死掉啊，它会一波一波上去，一波一波上去啊，直到最后大家就觉得确确实实它确实无敌，然后就死掉了，彻底死掉了，就会进入到这种工业品都是这样子，没有哪一个工业品可以千秋万代的，就是没有，因为只要有一样东西它可以大规模的重复生产，那这件商品它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越来越便宜，这个是规律，是吧？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说了以后呢，也就知道说明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就它会很极端，就爆仓就是追涨杀跌，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做短线也可以参与，也不是不能参与，就你看一个题材起来了，比如说现在商业行情起来了，能不能追，能追一追，你照样追一追，照样做一做，因为它抱团之后会抱得非常非常非常激烈，而且特别是说能形成这种价值量的，就它有价值量，它能形成业绩的，能形成利润的这部分，它会被这类型的这个公募基金会抱得比较厉害，倒不一定是垃圾啊，不是垃圾股，而是优质股，它会大面积的会去抱团，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得去看，挑一些中大市值的哪一个票有可能是市场当中的龙头啊，就是行业当中的龙头，就去抱它没关系，跟着他们一起抱呗，对吧？抱一段你就走呗，你也不一定要走到头上去，对吧？因为到最后出来的时候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暴涨暴跌，它的这个杀跌下来的力度各方面也会很大，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心里要有个底啊，就是说不要觉得就是一看哪边吃肉了或者怎么样子，一看为什么就我挨打我应该也一起摁进去，那就不对了啊，那可能会有问题的。好，那么这个是一块，然后另外的话呢，反正现在目前为止商业航天这个概念，因为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这里是一个冲高回落，对吧？因为这是个大量，所以说今天呢大概率还有高点呢，还是冲了一下子再回落，这个到走到这里呢还是没有结束，但因为它均线才刚刚发散，对于整个这个板块的它后面如果说有回调，不代表说它一定不跌啊，它如果回调那还是机会，它还是会往上的，就一直要走到它说出现这种量能萎缩，或者说出现高位阴量或者类似各种各样这种退潮的现象才有可能，暂时来说呢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就目前为止它还是最强的题材没有之一，它正在不停的在发散，不停的在发散。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英伟达啊，它这个就是 H200 的一个算力卡过来的，那么就是说之前说不卖给咱们了，现在说呢加个价格，对吧？留下买入财，你还是能买的。那在这里呢，我两方面吧，一方面我们中国到底买不买也是个问题，可能我们只觉得说，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国产替代已经足够好了，所以说也不一定买。这东西告诉你特别的微妙，为什么？因为如果说真的是国产替代，说哎我不买你的 H200 有啥了不起的，对吧？我自己造一个，我自己手搓一个这个航母机，那对航母机来说是涨的，对吧？啊，对他来说，大家依旧是脑子里依旧是想着说，哎，我国产替代。好，但是的话呢，一部分的话呢说，哎不，那我还是要买。他如果说一旦卖给咱们，我性能比咱们高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要买。所以说买完以后又有很多的服务器啊，各种各样的需求出来了，所以说 CPU 还要涨。就你这个就变成个既要又要的事情，但是这个市场也认，就不管怎么样，我一律只要往这个方向的， 这个算力科技的我通通往利好解读，就是 你认为你的利好，我认为我的利好，反正大家路径不同，但是买的东西呢类别是一样的，都一起往上买，就会变成这种，这个就很奇怪啊。客观来说的话呢， H200 确实比我们的卡要好很多，也要快很多，这是事实。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大概率说很多一些民营企业，比如说像字节跳动啊什么，肯定会买的，百分之百一定会买的，毕竟说性能快这么多。但有一些政府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可能就不一定会去买这个英伟达的卡，因为我们会支持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国产卡。以性价比来说的话呢，还是 H200 来的好啊，这个也是事实。以方便程度来说呢，还是 H200 来的好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事实，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是一个小的一个风险点，就是说你只要看川普他能够同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里面就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售英伟达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对吧，川普他能够同意这一点，其实在背后也就意味着说英伟达在未来的一个订单到底说有多少，其实这里面是打问号的。因为你只要想，如果说你开一个面店吧，对吧，我们今天吃了个面啊，这个面还是个香港面，那个香港猪脚面，这个开了个面店，生意特别好，现在外面排队已经排到了就你今天肯定做不完，可能要干到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可能都排不完，已经排了很长很长，别人等两个小时来吃你这碗面。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你会急着去向其他更多的人去兜售你的面吗？不会的，我跟你说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已经本来你做其他的卡 Blackwell 你也已经来不及做了，你根本来不及，你手里库存是零，然后你手里的卡根本来不及做，你还要去问，还要去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说我还要去问其他人再兜售更多我的卡，现实吗？不现实，你自己的一些东西都交付不了，现在都说啊，一个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了2029年了，那你还在去兜售 H200 你什么时候准备交付给我，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是这里面是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核心拳头产品，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川普为什么愿意加了 25% 的价格来卖给咱们？其实它的性能和除了和现在最高端的相比是稍微略差一点，比以前的 H20 好了不是一点点哦，比我们自己的卡好了不是一点点哦，是不是一点点的差距，是极大的差距。对于这样子的卡来说，为什么要卖给咱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有可能说到最后订单是有的，但是到最后哎，我钱付不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美国那边那么多的订单，但是到最后呢钱我付不出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所以说他要去防一手，所以说反正你中国人付得出，那我卖给你中国人，理解吗？就你看到的那些订单大得不得了，到最后呢发现付不出，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种现象？有的，怎么就没有呢？比如说就像小米苏七 MAX 那个车子，小米苏七 Ultra 那个车子，一开始大家订的时候冲动的哗点进去了，订完以后等到过了一段时间想想，哎呦这车子我要其实还不怎么想要了，我定金不要了，直接扔掉，也有的，也有这样子的现象的。然后最后变成提前提车了，然后说哎，你要先对有一些人说你先打款怎么样子，不是也有这个事情吗？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所以说自己在这一块要注意，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个人工智能，它本身不是一个泡沫，但是当它这个短期的供应极大的时候，就是当它短期就是热度极高，然后大家都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出现短期泡沫。那么这种短期的一个供需失衡导致的泡沫就比较容易引发一些问题，所以说它才要向咱们去兜售这个 H200 的人工智能芯片，不然根本不需要，对吧？你可以让你美国更加伟大，你美国你人工智能你的模型各方面遥遥领先于整个全世界，你直接干掉中国算了，对不对？你的订单都排到29年了，那你还需要向咱们卖这个东西？开玩笑是吧？你仔细想一想，有的东西是常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新闻，说中国向日本出口稀土出现了延误啊。那么现在中日关系不是很好，日本那边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暧昧啊，也没有说特别特别老老实实的来说去道个歉。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就不给你稀土了，对吧？我们就延误一下子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也是依法依规处理的，就正常的延误。 没有说违规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挺麻烦的，就是我们这个稀土牌呢，当时和美国打的时候都赢了，那和日本打的时候呢，这个是必定是赢的，到那个时候看日本如何来应对我们这个策略吧。好，然后再来看看 AI 应用，这个是大家吐槽最多的一个，说哎呀，你看硬件比软件好多了是吧，这个软件呢，这个在永远都起不来的，这个永远就躺在地上。你就要想，如果有软件永远躺在地上，那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就意味着说，不管说什么英伟达说对谁股权投资啊，还是怎么样子啊，铁索连舟了，所有的这些动作目的都是说为把大家绑到一条大船上，就大家你不要跑，你大家都不跑，抱团抱在一起来，到那个时候等这个 C 端那边出来出应用，大家等到把这一关给熬过去。对于他们，咱们看到的是红红火火，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是巨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到那个时候突然之间 C 端那边根本出不来，也就是说你没有应用，没有人要用你这个东西，也没有人愿意付费，付费的人非常少，而且卡算力卡和那个光纤其实是有差别的。就之前那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互联网泡沫一开始也是资本开支特别特别大，但是铺的是光纤，光纤的寿命20年长则30年都没有问题，也就铺完以后未来后来的20年30年时间，大家用的还是那个时代的铺下来的光纤在用，是有用的对吧。但是卡这个东西是真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种卡跟矿卡是一码事，大概也就三年时间就淘汰了，有矿卡了就是矿渣了，变成最后跳到闲鱼上面来，然后就贩卖贩卖，类似像这种的修一修啊弄一弄啊，一般就保险层爆掉了或者怎么样子，修一修弄一弄，有些勉强能用，有些勉强不能用，就变成矿渣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它是个消耗品，所以今天就特别奇怪。包括说像这个那这个就是它是一种情绪的传导，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鸿博股份啊什么拉了个一字板对吧，这种就是从因为它和英伟达合作的对吧，它有这个算力或者什么，这种开网吧的是比其实要比当年的这种铺设光线啊什么其实要来的，就是以商业模型来说其实就是要来的更加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重资产以后再加上迭代快，再加上卡要坏，三年以后卡坏掉，你是不是要采购新的卡呀？你有这么多的现金去扛得住吗？扛得住这么多的卡吗？这个，然后你的利润能够是否能够覆盖呢？除非你这是个毛利率很高的一个行业。实际情况下，你去看甲骨文，毛利率也没那么高，利润也非常的薄，就利润非常薄，那你需要资本需要特别特别大，就你规模特别大的时候，那你这台火车你是可以跑的，就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规模只要小一点点，这个生意100%是赔本生意，就是骗人的，就跑到天上去，他们也自己把筹码扔掉了，反正谁信谁信谁拿去，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说阿里要成立这个千问 C 端的事业群，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 C 端，也是一样，就是他必须要打造一个超级 APP, 然后成为 AI 时代的用户的第一个入口，然后让大家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用 AI 去做所有的事情，这个时候他才能在这个里面考虑到一个收费的事情，如何在 C 端去变现。如果不能变现的话，你前面造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没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是会过时的，这是一个鬼故事啊。所以说当然了，现在是一个科技牛，在牛市当中的话容忍度大家都是挺高的啊，等到牛市结束以后，这个鬼故事啊以后就会出来。所以说呢，信，我们说的一句话叫信就早信啊，要信就早信，你要不信永远就不信，理解吗？要不信就永远不要信。然后另外一个，千万不要等到说一轮牛市走的差不多了，你明年还是牛嘛，还是牛市嘛，等到27年的时候可能再往后面差不多了，等到差不多了，然后你看看，诶，他们真的有点利润出来了，然后我真的去买了，那完蛋了理解吧。千万不要到最后信，最后信的人他们就关门了，关起门来你要买单的，就很麻烦的，别人吃了饭都跑了，但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个饭店里，那老板过来了把门一关，好，请你对所有的人前面所有的人买单，那就惨了，理解吧。这个我们自己理性一点考虑是这样子。好，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比如有一些票吧，这个三角防务对吧，这个之前跟大家聊过啊，三角防务他说产品已经包括火箭结构件制造啊，并已取得多项订单啊。三角防务呢，它本身这个票呢它也有好处，就是 虽然说短期之内业绩不算特别的好了，但是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位置不高，这是一个就是在筹码面上的一个好处，位置不算高。第二个的话呢，曾经出现一个大量，对吧？34，那么我们一般说量大高点非高点，那么之后的话大概率会去过掉这个34块钱的一个高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概念蹭的挺好，这次也不是蹭的哈，它确确实实在商业行情当中它是有订单有业绩贡献的，业绩贡献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去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和西门子合作去做那个就是燃气轮机的一个锻接所以说想象力其实还挺足的，票呢也不是很大，估值呢也在军工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离谱所以说这个倒是可以看看的，这看它这个东西会不会上来。如果说明天涨得不多呢，倒还是能关注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这么说一说当然这个不是推荐。那延伸一点看的话，比如说类似包括说像这个东方电缆，那这个公司的话呢，它本来就是有主要做海底电缆的，对吧？那陆地呢也有电缆，因为到之后的话呢，像这个欧洲包括说美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有这个 AIDC 都要去做这个算力中心，所以说对于电缆的一个需求量其实也是挺高的。另外的话呢，明年的话这个海底电缆的一个需求也是不错的。那这种公司呢，总体来说走到这里呢还可以，调呢也调了一大段了，对吧？这位置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估值的话呢还可以偏高一点点，但是目前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感觉上去至少说我们在利润端就是好像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复苏的，那么之后的话呢到明年的一个业绩上面理论上应该也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后面也可以看看当然这个都是看看都不是推荐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两个票，就是你们只能看看不能买的。好，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